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3号，公元2015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英国行程，前往美国继续参访；西藏比如县商人维护同胞利益遭判重刑；欧盟呼吁中共与达赖喇嘛代表重启和谈；流亡藏人在中欧峰会举办地开展活动；流亡藏人团体出版西藏境内作家著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英国的参访行程后，前往美国继续展开弘法活动。昨天6月29号，达赖喇嘛抵达英国汉普郡的奥尔德肖特市，受其请为一座新建成的佛教寺院进行了揭幕。当地据说是英国的首个佛教社区中心，是英国佛教信众最集中的地区，与尼泊尔社区及果尔喀族裔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秘书汪堆次仁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尊者在英国的2天行程圆满结束后，于今天30号启程前往美国。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印度驻英机构、当地尼泊尔佛教团体等的负责人前去机场恭送尊者。据介绍，昨天29号，达赖喇嘛为奥尔德肖特市的佛教寺院进行揭幕后，以21世纪的佛教为主题，向6000多人发表了演说。尊者提到了当今世界上以宗教为名而进行的杀戮是完全错误的，呼吁所有人都要负起责任，去推动宗教和谐。在鼓励新建成的佛教中心要成为学习佛教经典的场所后，尊者也就正在会场外进行诋毁攻击的凶天组织危害佛教内部和谐的真面目进行了阐释。日前，10个英国佛教团体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对凶天组织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声明强调，英国佛教团体与这些组织无任何关联，并表明了对达赖喇嘛倡导的宗教教派和谐理念所持的支持态度。汪堆次仁表示，此次尊者在英国的2天行程非常圆满，民众对尊者的喜爱与崇敬都非常明显，各大媒体也进行了关注报道，整个行程都很成功。而且达赖喇嘛尊者已经确定今年9月份将再次访问英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比如县几名藏人商贩不满汉人奸商欺诈藏人，而在当地以低价出售日常用品维护同胞的权益，却遭到中共的拘捕判刑。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过去几年间，西藏康区比如县民众一直忍受着中国奸商在当地的欺诈行为，必须付高价购买日常用品。比如县曲里乡嘎多村几名从商藏人看不下去，特别开办了一家商店，以低价出售商品维护同胞们的权益。然而这些藏人所开的低价商店引起了当地政府与汉人奸商的不满，几人均遭到拘捕，商店也被迫关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向本台介绍说，
코란조 메인데 지 순남 타왕다 지 안에 파나라그리 지 트렌한도
由于汉人不断进入比鲁县，在该县各地开店做生意，现在曲里乡几乎全都是汉人的商店，他们高价出售物品，并与政府官员狼狈为奸，逼迫藏人购买他们的物品。几年前，曲里乡藏人索南达汪、拉朗及慈仁拉都等，为了解决当地藏人的困难，在乡里开了个低价商店，解决了当地藏人的困难，但这引起了汉人奸商的不满，最终几名藏人开店者于去年遭到拘捕，今年五月份并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罪名据说是煽动民众反抗政府。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由于中共对比鲁县的通讯渠道进行严格管制，所以未能及时获知3人被判刑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与中共总理李克强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当面表示，在会面中对中共提出了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重启对话的呼吁，同时对藏人及维吾尔人所处的生存自由困境表达了关切。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中共与欧盟建交40年之际，中共总理李克强到访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在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一行举行了中欧峰会。昨天7月29日，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欧盟主席图斯克公开表示，欧盟向中共提出了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重启和谈的呼吁，同时也对中共控制下的藏人及维吾尔人生存自由所受的限制表达了关切。在欧盟之前，美英等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先后呼吁中共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展开实质意义的对话，以此来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然而从2002年至2010年1月间，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与中共进行了9次对话，之后便一直拒绝重启和谈。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总理李克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第17届中欧峰会之际，当地流亡藏人在会场外举行活动，呼吁中共重启藏中和谈，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17届中欧峰会于昨天6月29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团出席了大会。与此同时，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当地藏人协会及西藏青年会等组织联合开展活动，呼吁中共政府正视导致西藏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重启同达赖喇嘛代表间的对话。比利时藏人协会副会长曲瑞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周一29号当天，我们在会场外开展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中共错误这趟政策导致了西藏局势的不断恶化。我们通过这次活动主要呼吁中共同达赖喇嘛尊者或尊者的代表间进行接触，重启有实质意义的藏中和谈。曲瑞继续介绍说，平常当地藏人团体都会选择周末来开展此类活动，但是在昨天周一的活动中，仍有近80多名藏人请假前来参加，活动很成功，有许多媒体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中文媒体。因此曲瑞认为他们的诉求一定能够传导到中共高层。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出版发行了境内藏人作家迪拉丹的著作《合作与反抗为自由告状》，以及该中心制作的境外商业团体在西藏依法从商指导手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6月29号下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境内藏人作家迪拉丹的著作《合作与反抗为自由告状》的藏英文版本，以及该中心制作的境外商业团体在西藏依法从商指导手册进行了揭幕。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宁谢介绍说，我们中心至今出版过多本境内藏人作家的著作，但是我们可以将迪拉丹看作是最具特色的作家。他在撰写这本书时还是一位僧人，对传统文化当然具有一定的认知，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同时具备了很高程度的现代知识，对西方法律更有着自己的解读。他撰写了这部著作，告诉境内藏人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有关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制作的境外商业团体在西藏依法从商指导手册方面，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摩介绍说，近年来不断有外资集团或中国公司在西藏境内从事商业开发项目，非法采挖矿产，破坏西藏生态环境，而藏人不但无法获取利益，还要面临许多的困难。联合国就这些问题制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民主促进中心进行整理后出版发行，希望能够有效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以及藏人民众应得的利益。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第六，1906年，周尔丰进犯新泽康区；1909年，派兵攻占拉萨，以武力干涉西藏政治，撤换西藏噶伦，流放西藏摄政策谋领驻守，堪迁莱芜峡。签证普出，掠夺公司财物，胡作非为。1910年宣布取消达赖喇嘛之称号。1911年无力进攻色拉寺，即在拉萨发动战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要说尊重遗忘藏满先祖间建立的友好的共识关系，连国际法与游邻国家的现状都不顾。总而言之，当时的满清政府在西藏的疯狂行为已经达到了极限。一如西藏言语，腹中之事生恶意，满清政府野心勃勃，想吞吃西藏，但其结果导致1912年在藏所有清军向西藏政府缴械投降，并被驱逐出境。自此以后，满清在西藏无影无踪了。七，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后，西藏也同其他邻国一样，袁世凯于1912年向达赖喇嘛写信，要求承认其政府。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